275页，第859节。再次的，你曾被教以去相信一般而言冲动是错的，或者至多他们只代表了由邪恶的潜意识而来的讯息，道出了黑暗的情绪及欲望。举例而言，你们许多人相信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即儿子自然地想取代父亲在他母亲心中的地位，而在这个儿子对他父亲的爱之背后，充满着狂暴的谋杀意图。这真是个荒谬的白痴说法。鲁伯一直在读他自己的旧诗，而他很恐怖地发现，这种信念以相当粗鲁及浓缩的形式出现。直到我们的课开始以前，他都遵循着对意识的公认说法，而虽然他反对那些告诫，但却也找不到其他的答案。活得如此绚烂的自己，配备了理性，仿佛只为了解他自己必然的灭绝之重要性。对活生生的人投射这样的想法，真是一个悲剧。再说一次，你们无法开始有一个真正的心理学，除非你看见在一个更大的范畴里的活生生的自己，具有比你现在指派给他，或不带的说指派给自然及其生物更大的动机、目的与意义。你曾否定了许多冲动，或计划了其他的冲动，使得他们只能以某种行动方式表达出来。如果你们任何人真的仍然相信弗洛伊德式或达尔文式的自己的话，那么你们就会不敢去检查你们自己意识的冲动，害怕不知会找到什么想要杀人的残念。我并不是假设性的说这些。举例来说，一位善意的妇人最近到过这儿，他担心他过重的情况，而由于他认为他缺乏自律去节食而感到沮丧。在他的不安中，他曾去看一位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告诉他，他的婚姻也许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个妇人说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是害怕他可能发现内心那埋藏了杀夫或结束婚姻的冲动，但他很确定他的过重情况隐藏着一些不幸的冲动。实际上，那个妇人的情况隐藏了他主要的冲动，却与她的丈夫沟通得很好，去要求他更明确的爱之表达。他为什么不像他爱他那么的爱他？毕竟他可以说那是因为他过重了，因为他总是对他的丰满的体态说些不好听的话。虽然他没有用丰满的这样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形容词，他无法以他所希望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爱，因为他相信女人会毁灭男人的自由，而他把对爱的自然需要诠释为一种不幸的情绪化要求。他们俩都相信女人是比较次等的，而十分不自觉的，他们听从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教条。那么，我们一直在谈的那些概念与你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男人常常否认他个人的冲动，而就对他太太表达情爱这件事而言，有时候他甚至没觉察到那种冲动。在你消解你的冲动到根本认不出他们的其他领域里，你关闭了可能性，并且阻止了那些本身就会把你领出难局之新的有益行动。你阻止改变，但因为他们曾被交易，如果不去干预的话，他们的身体、心智或人际关系终究一定会越变越坏，所以他们怕任何的改变都将是不利的。因此，人们常常对事件反应， 好像他们自己没具有改变他们的动力似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仿佛是，他们的确受限制，不但只能体验这短短的一生，并且在这一生，他们还是他们的化学作用的牺牲品，一个被破坏了的族类之意外的一员。那个族类一直到其最核心都是残忍的。另一个女性朋友发现在她乳房上有一块小小的痛处，她对那些被当作是预防医学的一大堆负面暗示，关于癌症的公益宣传记得很清楚，而充满了不祥之感。她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她不相信有任何不对劲的事，不过只为了保险起见，他建议照 X 光。而因此在预防医学的名下，他的身体被给予一剂基本上不需要的辐射线。我并不是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去看医生，因为你对你身体的负面信念的重要，常常使你无法去单独承受这样的一种怀疑。不过这种行为正好清楚地表明你们的群体信念，那信念就是相信自己及肉体都是脆弱的。你们任何人从你们的地位竟会如此严肃地考量你们精美的意识之存在，会可能是被一个意外形成并且很快会消失的宇宙所丢在一起的一堆化学物与各种元素的聚合结果。对我而言，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你们可以得到多得多的证据，自然的秩序把你们的意识投射入其他时空里的梦的创造性戏剧。你不知不觉由胎儿变成成人，那种自发性的成长之精确性渗透了甚至最可恶的无赖的生命的那些英雄式主题及追求理想之存在，这些全都是你生存于其中的更大范畴之证据。如果宇宙是以人家告诉你的样子存在的话，那么我就不会在这儿写这本书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连接我的世界与你们世界的心理途径，就不会有自己的延伸可以容许你旅游过这样一个心理上的距离，到那些形成我的精神环境的实相之门槛。如果宇宙是像人家告诉你的样子结构的话，至少就你们而言，我的存在之可能性就等于零了，就不会有鲁伯可以跟随的非公认路线去把它由他时代的公认信念领开，他也绝不会承认为我说话的原始冲动，而我的声音也就不会在你们的世界上被听到了。这本书本身会存在之可能性就一直不会实现，你们就没有人会读它。群体世界是由个人冲动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些冲动相会相混而形成行动之起飞甲板。